村落的血缘性特征。村落的初期形态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部落生活，并延续数千年而不绝。在其发展历程中，不论是哪种类型的村落形态，也不论村落的形态历经了多少变迁，血缘性一直都是村落文化的重要特征。在农耕生活的初始时期，人类的生产能力极为低下，仅凭个人几乎很难生存，所以必须依靠群体才能谋生。而最可靠的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形成的群体，最有效的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可以想见，人类最早的群体应该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恩格斯指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旗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在远古时代，生产力极其低下，单靠个人的独立生活是不可想象的，只有依靠血缘亲族团体才能生存下去。这时，人们的血缘关系与地位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它支配着人们的一切。全盛时期的氏族制度，其前提是生产极不发达，因而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无论对另一部落的人来说，或者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利。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在远古部落时期，血缘关系是最强有力的联系纽带。摩尔根在谈到部落联盟建立条件时说，氏族所体现的亲属感情、各氏族的同宗关系以及他们的方言仍能相互理解，这三者为联盟提供了重要的因素。在远古时期的部落内，血缘关系可以说是最根本的关系，而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几乎很难在一个部落内立足。到了西周时期，血缘关系进一步引申出以家族为主的宗法制，在远古时期的部落社会，为了生存而自发形成的以血缘为基础的群体关系，到了西周，不仅没有采取过破坏氏族的改革，反而经过维新，把旧的氏族机关和氏族制度大量移用到阶级社会中，这就不能不给血缘关系的保存留下很大余地。族者，凑也，聚也，为恩爱相留凑也，上凑高族，下至玄孙，一家有疾，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汇聚之道，故谓之族。一个家族长期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动辄数代至十数代，甚至数十代，于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就慢慢形成了聚族而居的以家族宗法制为中心的村落社会结构。家族宗法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与制度。中国原始社会中以婚姻和血缘关系组合而成的家族制度，在阶级社会中发展为维护剥削阶级世袭特权的家族宗法制。商代奴隶制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种族奴隶制国家，周代封诸侯、建同姓，把家族宗法组织作为奴隶制国家的组织形态。此后，封建制虽然取代了奴隶制，但是家族宗法制的社会组织并没有改变。最直接的原因是，适应于奴隶制的家族宗法制并没有妨碍于封建制，恰恰相反，家族宗法制又继续适应甚至更加适应封建制。故国秦汉以来的乡、里、聚、邑、连、闾组织或五十编制，以及礼政、父老、言传、色夫等基层属吏， 仍然代表着社会广泛存在的家族宗法制组织的统治。历代封建王朝不断更迭，家族宗法制却基本上以不变应万变。家族宗法制始终是中国古代直到民主革命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式、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特点、上层建筑无不受到家族宗法制的制约和影响。家族宗法制的稳定性、顽固性和不变性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一边保持着家族或氏族组织，一边又以家族共居组成一个村落的情况，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更为普遍。如云南基诺村寨一般包括数个具有血亲或姻亲关系的父系大家族。傈僳族的村落组成一般分为三种形式，一是以一个氏族内的一个大家族单独组成，二是由同一氏族内的两个或多个大家族联合组成，三是由几个不同氏族的家族混合组成。在傣族中，有时一个村寨就只属于一个家族，有时一个村寨有几个家族和一些零星户组成。在湘、桂、黔三省边界相连的广大地区，侗族、苗族的村落不少是以房亲或者房族为构建形态的，一个寨子或好几个寨子都是由同族同姓的房亲房族组成的，少数也有外姓杂住其间，但外姓居民的几房在形成上也是由其内在房亲构成的。由此可见，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是并存的。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凸显了村落中的血缘关系，尤其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血缘关系起着很重要的维系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小农经济一直是长达数千年的经济格局与形式，血缘关系也一直在传统社会，尤其是在传统村落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因此形成了以父系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宗法制和亲属关系。费孝通说，我们的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费孝通在这里很形象生动深刻地指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以血缘为中心所形成的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的差序结构，在传统社会中这种血缘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